突发密歇根教堂枪击案，川普回应纽约市长阿当斯放弃竞选连任，全球警戒，波兰战机升空，文斯话考虑援乌战俘，暴袭以逼川普反对台独，台高层话不会得逞，川普豪言整顿中东，美驻以大使以访埃及，中共黑客冒名暴力威胁，媒体人话美国需彻查，首富坠落，王健林限高龄刷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首先是两条快讯，多家美媒报道，礼拜日上午11点左右，密歇根州南部兰克市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堂发生多人枪击和纵火事件，造成至少两人丧命，8人受伤，凶手在现场被击毙。警方表示，一名男子驾车撞向教堂，然后向几百名正在做礼拜的人开枪，因为教堂内部被大火围困，当局表示可能还有更多伤者。川普总统在真相社媒上做出回应，称联邦调查局正在主导调查，嫌疑人已经丧命，但仍有很多细节需要理清，这个似乎又是一场针对美国基督徒的蓄意攻击。他呼吁请为受害者及其家属祈祷，并强调我们国家的这种暴力泛滥必须立即结束。新闻周刊报道，该男子在教堂外开枪后被一名教堂成员驾驶农夫车撞倒，教堂保安人员赶到并与布朗宁交火，将其击毙。礼拜日28号，纽约市长艾里克·亚当斯在 X 平台上发布的一个不到9分钟视像，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理由是日益增长的压力使他难以继续竞选。这个意味着纽约市下一任市长的角逐很可能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佐克兰·曼达尼和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之间展开。民调显示亚当斯目前公众支持率低，民调中排名第4，他表示正在与团队商议，并承诺会为纽约市做出正确的决定。现任市长亚当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他对竞选资金筹集困难表示不满，同时有传言说他将放弃连任竞选，转而接受一份工作，包括川普政府的工作。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1日2次，1次3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礼拜日凌晨，莫斯科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和导弹，造成至少4人丧生，几十人受伤。邻国波兰亦关闭部分领空，紧急出动战机严阵以待。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共发射了595架无人机及48枚导弹，袭击持续了12个多钟头，对诊所、工厂和住宅大楼造成广泛破坏。这个是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几乎遭受的最持久的袭击之一。与此同时，乌克兰安全官员表示，乌军27号出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楚亚市共和国境内一座油泵设施，引发火势，使核设施暂停运作。乌克兰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乌克兰安全局持续制裁俄国石油业，该产业为发动侵略的莫斯科带来超额利润，正用于资助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另外，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已连续4日断电，乌克兰与俄罗斯27号互控对方攻击电力线。由于这座核电厂因为靠近前线经常停电，但这次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专家警告事故风险可能提高。路透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日 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提供乌克兰希望取得的长程战斧巡弋飞弹，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最终将由总统川普决定是否允许这桩交易。战斧飞弹射程达2500公里，对乌克兰来讲，面对俄军常态性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势时，取得这个武器将会增强重要战力。曼斯亦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近期陷入胶着，占据土地的进展有限。他说，在川普政府上路之初，我们就积极推动和平，但俄罗斯必须正视现实。这场战争已经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但俄方没有取得几多成果。据《卫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向全欧洲发出严厉警告，预测普京将会扩大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进而攻击另一个欧洲国家。他并指控俄罗斯近期对北约成员国频繁的无人机入侵，正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进行压力测试。他警告说，普京不会等着结束他在乌克兰的战争，他会开辟一些其他的方向，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但他想要这样做。他还透露，乌克兰本月稍早曾侦测到多达92架无人机以一种精心策划的模式飞向波兰，虽然乌方拦截了多数，但仍有19架成功进入波兰领空。泽连斯基更进一步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分享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将为数个未具名的欧洲国家代表提供如何击退俄罗斯空中攻击的实战培训。近期在丹麦上空出现的不明无人机入侵潮正迅速蔓延至德国，引发欧洲各国对这一新形态威胁的高度警戒。路透报道，德国内政部长杜布林德27号表示，来自无人机的威胁等级很高，并宣布德国将采取措施修法授权军方击落入侵的无人机。丹麦交通部长丹尼尔森28号发表声明，为因应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确保下个礼拜在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欧盟峰会顺利进行，丹麦以史无前例的宣布，自29号起至10月3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所有民用无人机的飞行。根据丹麦交通部，违反禁令者可处以罚款或最高2年有期徒刑。丹尼尔森提及，借此我们得以消除敌方无人机与合法无人机相互混淆的风险。北约亦在27号宣布，将增派一艘防空巡防舰及其他情报、监视与侦察资源，以强化其在波罗的海的波罗的海哨兵任务。另外，北约更已启动一项名为东方哨兵的新任务，专门用于强化对潜在无人机活动的防御。此举无疑证实，北约已将这类不明无人机的骚扰视为对其成员国主权与关键基础设施的直接威胁。一场围绕住无人机的全新混合战争正在欧洲的东翼前线悄然上演。华尔街日报27号引述消息独家报道说，川普有意同北京在未来一年达成经济协定，而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企图为中美贸易谈判设定前提，要求川普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已不再满足于拜登政府时期那种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对习近平来说，不支持与反对台湾独立之间的差异并非语言游戏。报道说，若果美方做出反对的表态，那将代表美国从原本的中立立场转变为与北京立场一致，反对台湾主权的明确表态。这个不单只会影响台海局势，亦可能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基础。知情人士透露，北京认为川普急于达成一项经济协议，因而可能是切入美台关系的最佳突破口。习近平已将 TikTok 协议作为高层对话的铺路石，两人预计还将在南韩举行的 APEC 会晤，并安排互访。但是否成行，接近白宫的知情人士表示，仍取决于北京 在贸易与遏制芬太尼原料流入问题上的配合。该人士强调，美方拒绝接受北京反对台湾独立的叙述是威胁中共的关键，因为一旦美国退让，北京可能借口政治立场发动类似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报道说，预期习近平将在与川普的每次会面中都不放弃推动美方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但美国政策亦不会轻易改变。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乔治亚大学教授麦艾文则指出，对北京来讲，挑拨华府与台北关系是终极目标。这个不单止削弱台湾的信心，亦增加北京对台北的影响力。习近平可能认为，接下来与川普的互动是让华府与台北分裂的最佳机会。对这个消息，台湾国安高层28号表示，北京一贯在各种可能的机会尝试破坏台美以及盟友间的互信和合作，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不过，正如北京一度以为能够在对等关税谈判期间离间美欧关系，弱化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甚至令欧洲忽略印太安全，不单止未能做到，相反的令欧洲更加注意中共带来的各种复合威胁，并强化在印太安全上的存在。国安高层强调，持续稳健发展的台湾是印太地区稳定安全的关键，印太地区的稳定安全更是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中共寄望于美国不同政党执政而寻找战略空窗的企图，本质上是一种对华府的战略藐视，但不会成功。这位高层亦说，很明显的例子是华府一方面寻求与北京的缓和，但同时更强化在岛链间更多的安全存在，包括近期更多更具规模的跨国军事演习等，就是最好的证明。另据朝中社9月28号报道，北韩外务相崔善基27号在平壤乘搭飞机抵达北京，预计将停留至30号。这个是自2018年12月以来，北韩外务相首次单独访问中国大陆。外界猜测，北韩将在下个月10号举行大阅兵。崔善基此行的目的，可能是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北韩阅兵。今年北京93阅兵期间，中俄朝三国独裁者齐聚北京，被视为对抗西方的新联盟已经形成。美国川普总统当时在真相社交上发文，措辞尖锐地表示，中共、俄罗斯、北韩正在密谋对抗美国。9月28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群上发文写道，我们在中东有一个实现伟大成就的真正机会，各方都愿意参与这个史无前例的特别进程，我们一定会做到。但他未具体讲明细节。川普日前才表示，他已接近达成结束加沙战争的协议。另外，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亦宣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将访问埃及，并与当地官员会谈。这名发言人告诉法新社，哈克比会晤埃及官员是美国驻该地区各大使馆定期进行外交磋商的一部分，大使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或出访日期等资讯，但有媒体报道指出，这个可能是几十年来美国现任驻以色列大使首度访问埃及。外界预期双方会谈将聚焦讨论加沙战争，这场冲突已使以色列与埃及关系紧张。香港自由委员会主席马克克里福德表示，中共黑客冒名大纪元向白宫和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发出炸弹威胁邮件事件性质严重，美国政府需要彻查和追责。2025年9月12号、9月11号和9月6号，中共黑客三次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大纪元，称他们以大纪元的名义向美国白宫、司法部、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公园警察管理局、林肯纪念堂等联邦政府机构发送了炸弹及枪击威胁邮件。克里福德表示，在他看来， 中共黑客冒名大纪元进行暴力威胁事件，代表着中共跨国镇压行动的升级。克利福德亦是一名资深媒体人，曾任亚洲商业委员会执行董事以及一传媒董事会成员。他现任英文媒体亚洲书评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并曾担任香港两份英文报纸《英文虎报》和《南华日报》的总编辑。他说，我不清楚这个案例的细节，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件事符合中共做事情的模式。在我看来，这个代表了中共跨国镇压行动的升级。之前著名法律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鸿兵告诉大纪元，习近平在2022年下令升级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并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这个并非中共首次冒名大纪元进行暴力威胁。自2024年5月以来，大纪元至少收到40几份这样的恐吓信件，包括冒充法轮功创始人、法轮功学员或者相关团体，试图将法轮功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大纪元时报2000年8月由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办，致力于报道被中共审查封锁的真相，为读者提供不受极权控制的真实资讯。自2024年以来，中共冒名法轮功学员和神韵进行暴力威胁的事件不断涌现。克利福德表示，中共黑客冒名大纪元暴力威胁白宫和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事件性质严重，美国政府应该彻查。他认为，如果是中共政府所为，那就是国家行为，性质极其严重，所以我们必须展开调查并查明真相，必须公之于众，追究责任人。我认为是站出来制止的时候了。近日，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创办人王健林近日被限制高消费，这个意味着他将不能够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不能够住星级酒店，不能够维持富豪排场进行高消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王健林共同持股。习近平的姐姐齐娇娇和姐夫邓家贵曾在2009年通过其控股的公司入股万达集团。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和女儿温如春通过各自的投资渠道参与万达的投资。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谭以及黄少国的儿子黄新宇亦曾在万达集团持有股份。2015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显示，当时王健林个人财富约242亿美元，位居中国首富，名列全球第29位。他曾戏称赚一个亿是小目标。近年来，王健林深陷财务压力与资产重组的风暴中。2025年5月，他在大连万达商管所持有的一笔股权被法院冻结，金额逾3亿元，冻结期限从2025年5月8号起至2027年5月7号。他名下亦有多笔投资被冻结，累计金额超过4亿元。为了缓和现金流压力，王健林频频出手抛弃旗下项目，包括在今年以约500亿元出售48座万达广场。四月则将万达酒店管理公司100%股权卖给同程旅行，全面退出酒店管理板块。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案件流程信息显示，2025年8月大连万达集团因两起案件分别被强制执行24亿元和4亿元，执行法院分别为北京金融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现存多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53亿元。万达所持多家公司股权已被冻结。时政评论员王笃然指出，王健林被限高并非个案，而是中共整体金融地产模式崩溃的缩影。红二代资本家曾靠政策和后台庇护疯狂扩张，而家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昔日首富亦难逃被清算的命运。这个反映出中共模式下财富并非市场规律， 而是权力主导，任何首富都可能瞬间坠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